讲个故事啊，这孙哥的前前女友马佳佳都被逼出来开始扒他了。这马佳佳讲了个事儿啊，特别搞笑。他说孙哥当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让助理给他买了个衣柜，就是像学生宿舍那种，对，很有画面感啊。说他单开门的宽度大概在1米5、1米2到1米5之间。然后呢，分手的时候，这个孙哥让马佳佳给他1000多块钱的衣柜钱，原来所有人都在问啊，这个孙哥到底多有钱啊？他是有钱还是有钱还是没钱？2025年的时候呢，福布斯更新富豪榜的时候，专门采访过他。那孙雨晨自己报的数字是400亿美金，啊，最后福布斯认的数字是85亿。为啥差这么多呢？因为孙雨晨没有给福布斯查他的加密钱包的授权，所以当时福布斯说无法核实，直接就把这部分给排除了。但后来呀，就是去年的时候，就彭博社也找到孙雨晨的财务团队啊，核实他的财富嘛。那当时呢，就拿到了钱包信息，然后他们算了一笔账啊，这个孙雨晨的钱包里面就是600亿枚的 TRX，也就是孙雨晨自己创立的波场币，再加上公开可查的1.7万枚比特币、22.4万枚以太坊和7亿枚 USDT，还有 HDX 交易所的90%的股权，加起来，孙哥的纸面资产大概是230亿美金啊。但注意，这肯定是纸面啊，所以彭博社最后帮核算下来的数字呢，打折到了120亿美金啊，比福布斯给他算的账要多，但也打了非常大的折扣。为什么打这么狠呢？那因为孙雨晨身价的大头就是那个600亿的 TRX，就是他自己发的这个币。然后这东西跟上市公司股票肯定是不一样的嘛。上市公司的股票，你哪怕是大股东是吧？你减个1%、2%，对股价不会有影响，那这个财富不会受到巨大剧烈的波动。但是 TRX 不一样，孙雨晨一个人的持仓就超过总流通量的60%，所以他只要敢卖，是吧？市场根本接不住的，啊，他只要卖，币价就直接崩。所以他的财富就是标标准准的纸面，所以彭博的算法是给 TRX 打了75%的流动性折价啊，就只认他25%的实际价值啊，这还算比较客观的啊。那这就是当然这就是孙雨晨跟其他富豪的最大区别嘛，是吧？大家都不是，虽然富豪都是在算身价，都不是纯现金持有，但真要花钱的时候，别人的资产是能变现的，孙雨晨不能。所以他的财富啊，就是高度绑定在自己发的币上啊，我的帝国。所以看着数字吓人，真拿出来用，要打骨折的。但是呢，这孙哥的钱你要帮他算少了，他还真着急，真急啊，急眼的。所以去年后来，孙雨晨就把这个彭博社给告了，理由就是我给你看钱包，啊，是让你确认我没有说谎。啊，你把总数算对就行了，谁让你把我的具体持仓公布出去的？你把我一个人持60%流通量说出来，我以后还怎么混江湖？我怎么套现？我怎么割？是吧？所以，但这场官司当然是个闹剧，最后以孙雨晨就撤诉告终了。也没有证据显示彭博社承诺过不披露这些信息啊。所以呢，你听完我前面讲的，你就理解这孙哥为什么对持续的传播和营销如此饥渴了，是吧？因为他的财富就是建立在必须有持续不断的韭菜入场的这个前提下，才能维持那个沙盘。影响力就直接等于钱啊，对孙哥来说啊，所以还是他的前女友马佳佳的一语中的啊。马佳佳说了，说孙哥是靠掠夺他人获得的钱。但在有限游戏里，这只是幻象，因为它不创造，所以是个有限游戏，是吧？毕竟他没有做成过任何一件事儿，除了掠夺。那被掠夺的外界是有限的，当你无法再继续掠夺的时候，他就会感受到巨大的窒息，并且会有不掠夺就会死的这样一个记忆在支配着他，最终让孙哥走向疯狂和自我毁灭。马佳佳还是个哲学家，说得非常有哲理。当然，很不幸的是，你现在正在看的这条视频和我们的每一条议论，还有你的点击啊，包括对他的所有的骂声， 都还在主动的给孙哥的300、330送油钱。